嗨，马克信箱是一个回复信件的节目。最新一期的节目，请上 YouTube 搜寻“上班可以听”或是“马克信箱”。青春点点点，青春点点点，青春点点点，青春点点点，青春点点点，青春点点点，马克 and 玛丽的青春点点点。
各位朋友们，我们又见面咯，欢迎来到本周的马克信箱，
欢迎来到哥哥妹妹有意思，
多有意思，多趣味。
话说呢，就是我可以预期我们未来的马克信箱应该闲聊会剪得很少。
为什么？
因为我们现在就变成每天见面，哦，我们又回复到每天见面的时候，
所以我们就会无话可谈，我们就很认真的回信，
就没有那么多就是遗漏的资讯要 catch up， 就所有的资讯就是哦，我知道你最近在干嘛，我也知道你的朋友最近在干嘛，就我们都知道啦。
所以势必就是我们信量会回复的很快，所以必须要正式的开始宣告，请大家赶快多多来信马克信箱。
好的，我们首先要来回第一封信，来自于小优。最近张惠妹出了新专辑，超好听的，尤其是坏的好人，
然后说姐妹那一张，
坏的好人，戒断，装醉，傲娇，这时期我每天一直重复听。你们会把歌跟人做连结吗？
你说歌手跟这个人吗？
对，我一开始看到这句也是这样想。他说不是，他是最近喜欢上了一个人。
啊，你自己的问题嘛？什么叫你们？就是你自己本人呢，啊？
我都把他投射到这些歌曲里，心里有时超心疼的，因为我知道他之前的感情故事，他受伤很深。其实我跟他是网路认识的。在过程前期，我们每天联络，说早安晚安，我还会叫他说故事给我听，所以我才知道他很多的感情史，我就在这里晕船了。
所以他们是什么朋友？
我怎么会觉得，
觉得，
因为我觉得男生应该不会这样就晕船啦，
啊。哦，他是男生哦？
没有，我现在就觉得他可能是女生。
嗯，
好。他们是什么朋友？他们就是网友啊，网路认识的朋友啊。但是呢，他说这些都只是让我认识他的方式。之后见面了，我觉得好不真实哦。后来也去了他的店打工。我不是很外向好聊的人，觉得自己可能不够好。见到了他，相处时也很别扭。我可能真的想太多了。相处之后就成了假日同事的关系了，平常的联络也少了。我得失心的确很重。他知道，所以才这样冷落我。她是一个身材娇小，但却散发出强大气场的女孩，很吸引我。或许是因为个性与我相反吧。她也知道我喜欢她，她说没有喜欢到想进一步的关系。所以目前我还是赖在她身边。
还是女女啊？
当假性的同事。
哦。
顺便打工赚点零用钱。每个礼拜都期待看到他，跟去店里面玩咖啡机，有时候会借机问他咖啡的知识。好喜欢他在说话的时候，有时候觉得自己不应该再沉迷下去了，所以我把注意力转到咖啡身上了。最近开始玩咖啡了，在平日手冲咖啡给自己，好好玩。现在年纪29，已经在奔三十的路，已经在奔三十。
刚刚那些也会剪掉。
已经在奔三十的路上了。哎，今天没有要阻止我，是不是？
我想说算了，上了上
连续两个礼拜，
因为上周已经闹过啦，那段应该完全没有剪掉吧？如果你连上周剪掉，我们这边会很难联系哦，因为我假设是你上周没有剪掉。
我打算在今年年底去澳洲打工。如果再不去，年龄就超过了。想要辞去5年的工作，出去让自己独立生活一下，应该要学着与自己相处了。虽然现在的心灵状况、准备的东西都没有准备好，但是我相信我还是会出去的，因为我很任性。
哇嘎妈妈，
之所以会知道马克信箱，
任性的英文怎么讲？
capricious 吗？好像是，好像很难用这个字，好像不太常人用这个字。
所以我是一个很任性的人，我想干嘛就干嘛，会怎么讲 freestyle？ 我的女友她很任性，她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可能会说 she's a princess， 就是公
主。公
主，对对对对。哦、然后好像不会讲说她很任，就是好像不会说她是一个任性的人，好像就会说就是 she does everything she wants， 就是她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哦、之类的。嗯。之所以会知道马克信箱，是因为 Sunny 很喜欢
Sunny，
他也是点友，所以开始听 YouTube 的时候，觉得有他的影子，或者他平常讲话时有你们的影子，反正就这样喽。可能这封信他也会听到，所以我应该在结尾告个白吗？
那你想好你告白他听到之后的
后续
吗？因为你又说你得失心很重，那万一 Sunny 他，你就会陷入了，他到底听到了没？他没听到吗？他什么时候听到？还是他听到了却装作没听到？
脑内剧场很多，
他应该会回复我吗？我觉得你不是一个适合在一个自己没有办法控制的局面下做一个告白的人。
小优还是有话想要跟 Sunny 说，我认为你是一个很好的人，不管发生什么事，你还是一样好。就跟吴怡妹一样，有时候会想起那段天天联络的日子，很喜欢有人可以说早安晚安的感觉。
你也可以跟机器人说早安晚安啊，你去加入一个明星的 LINE， 你刚说早安，他可能会早安晚安晚安、
欸、真的耶，现在的 LINE APP 都会做这件事，对不对？
你缺乏这个的话，你这个很容易得到，没那么难。
或是你加入一些长辈群聊天群、
哦、拜托骚扰你耶。
对啊，狂刷、欸、刷一波早安，尤其那个节日的时候，一大堆元宵节、
啊、
各式汤圆、竹子、梅花，元宵节快乐！天冷喽，又长一岁喽，
扫墓又一波。
对啊，嗯，好，而你当时呢，也愿意把你的事跟我诉说。或许真实的我很笨，不善于表达，这样子的我你不需要，没关系。我开始要把自己强大起来，为我自己能让人依靠做努力。
我让
move on， 加油吧！
你
it's alright， everything is alright。最后要感谢两位读到我的信，希望下次有机会再写信给你们。好的，在这边donate了100元，谢谢你，小优。
这封信来自于一块肥美的上等肉、哦、我的实习终于结束了，为期5个月的实习生活告一段落，再也不需要5点起床了。我是呼吸治疗学系的学生。哇，你们有听过呼吸治疗师吗？
呼吸治疗师是什么啊？
我是乔生，我也是来台湾念书之后才知道这个科系、啊、我觉得很特别，就填了这个志愿。虽然说上了大学后才知道选这个科系的很多人其实这都不是他们的第一志愿，但我没有后悔哦，反正因为实习我就更喜欢这个专业，希望未来可以回到马来西亚发展这项专业。
是帮助人家那个止鼾的吗？
他说他实习就是在医院里面，就是你要在加护病房之内，加护病房内照顾病人的呼吸问题。那多数会住加护病房的人都有插管，然后自己的呼吸已经出现问题了，那你就是从他口中插根管子到气管嘛，再接一个可调节呼吸的机器。那我们的工作呢，就是要根据病人的情况去调整那一个呼吸器。因为病人也不可能永远要靠这个机器来呼吸，所以你可能要辅助啊，然后让病人能够慢慢学习自己呼吸，最后脱离这一个呼吸器。我是一个菜鸟，最菜最菜的那一种，每一次呢看到加护病房的病人，都难免会想到出事的如果是我家人怎么办呢？我远在台湾，第一时间赶回家坐飞机要4小时，那怎么办呢？所以我就会不断提醒我的家人要好好照顾自己的健康。在内科加护病房，大多数是器官衰竭的老人家，在外科都是意外后需要动手术或是开心脏手术或是移植手术的病人。那加护病房的访视时间只有早上跟下午各半个小时，我每次看家属进来都会觉得 很心酸。可是呢，能做的只有在帮病人拍痰啊、抽痰的时候，跟病人说说话，帮他们加油打气。这五个月实习当中，我想好好的感谢我的爸妈，让我不必在实习的期间还要去兼顾打工。
对，因为有些侨生来台湾生活其实蛮辛苦的，
很辛苦。因为实习之前，我就跟我爸说，我实习之后可能就没有时间继续去打工了。爸爸二话不说，没钱的时候你跟我讲。虽然实习的一开始我还是有找一份晚上的工作，但做一个月发现太累了，而且会搞得自己根本没有时间念书。最后跟我爸说我要辞职的时候，他就说好，太辛苦，你不要做了。我就很崩溃大哭，又觉得自己真的是一个很幸运的小孩。在台湾最感谢的人就是我亲爱的男朋友，崩溃的实习岁月里不断的鼓励我，周末带我出去玩让我放松，有时候载我下班。最重要的是我们每天都会分享对方发生什么事。还记得他那时候要招待日本来的留学生，问我说我可以带留学生们上阳明山吗？我的个性就是我不会说不行，我就说你想清楚就好，你想在就在。这个很难身为男性啊，我们到底要怎么回啊？
你现在已经自动变成是男性了就对了。
女生说你自己想清楚就好。
那就代表他不想要啊，你应该很明白吧。
所以你想清楚我想要什么就好。
对啊。
我后面的括号没讲。OK。到最后呢，他没有载他们，反而问我说那要一起去吗？那一瞬间我觉得他好帅哦。玛丽，你的个性会直接说不行吗？我是没有想到我的角色是在那边了。
玛丽只是在想说，我现在就想要在日本的留学生上山啊，这样人家这样，你根本就是个男的。
玛丽，你是会直接跟男友说你敢在你就死定了这种话吗？
不是，
我不可能。
玛丽不是这种，
我一定会说你想清楚。
玛丽就是这对，其实你就是会说这种话的人啊。
但经过这么多年的幻想磨练，当我进入下一次恋爱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会有所改变。
是
吗？因为我在打那些字的时候，我应该觉得很荒谬。
真的吗？
不然就是我会把括号打进去。你想清楚了，括号，我究竟怎么想的，再做决定这样子。会企图用比较可爱的方式表达我的愤怒。反正我男友真的是一个很善良的男孩，跟他相处的时间越长，越发现他的贴心、很帅气、很幽默。我很好奇，玛丽，你的理想型可以分享一下吗？我的理想型，
帅，坏？
没有啊，最近我喜欢那个张轩瑞，他长得不坏啊。哦，长得很可爱
要么就是很可爱，要么就是
坏
坏坏的帅。
坏
两种。
他在结尾说，让我用中发票的钱救救穷 DJ 吧。
在哪里？
没有啊。
在哪里？
里面什么都没有。
在哪里？想要骗我们的英灵啊？
空的，空的。
怎么会这样啊？接下来真的有。第一次写信给我们的中二普妹，怎样？
很有画面感。
我是从十几年前开始听青春点点的资深潜水点友。第一次听呢是玛丽在唱闪亮闪。
快来快来约我，快来快来约我。
对，我是你的新宝贝。然后马克在旁边一旁大喊新宝贝。当下觉得这对主持人太闹了，开始成为听众。这一次要先分享一下我的老板夫妻的小气故事。B 公司的老板呢，是家里开建设公司的富二代。老板娘娘家是某大型船产，他们夫妻会先画一个很美好的大饼，但是里面只有一些饼干屑。比如老板在员工旅游前一天传讯息给大家说，明天民宿下午3点 check in， 晚餐我请。隔天老板就只给我们2000块，但是我们有8个人。
2000块8个人，所以一个人的预算是250。
每个人预算250，几乎没有一间餐厅吃得起。最后是吃夜市的牛排，还得自己贴钱。垦丁现在变这么贵哦！
我很久没去垦丁啦。
垦丁没有那种，因为200块、250的简餐都没有嘛？还是就是只能吃素食，就是麦当劳、肯德基那种。对，我也很久没去垦丁了。 又比如，有一年老板请吃春酒，他说，只要大家时间瞧好，你们要吃教父牛排还是肉都可以。
屁啦！
时间瞧好后，老板才说，哦，是每个人赞助1000元。那、啊、我们至少都要再自费1000元以上。
天哪！
老板还在我们点餐的时候说：“
不要点太贵哦。”
教父我实在太常吃了，吃到好腻哦。我觉得至少要点干式熟成才好吃。那、啊、干式熟成就是要3000块以上的牛排，
然后我自己要贴2000。
对。又比如某年过年后开工，老板娘说：“来领红包，开工红包哦，今天有来的人才有哦。”结果里面只有100元，
真的是个喜气啊，喜气！
甚至某年尾牙抽奖，板娘拿出一叠红包说：“想要抽红包，得先缴100元买红包才可以。”
为何？
啊！最后我抽中了200元，
什么好烂呢、啊？我可能会为这封信对马克信箱按下不喜欢欸。
其实诸如此类的小事情我都只是当笑话分享，毕竟就只是小气而已。直到去年呢，公司因为老板娘开始全力介入，隔壁的行销部从原本的7人陆续被资遣，被离职了4名员工。值得一提的是，其中员工 A 被资遣前曾经跟老板提到超时工作，却没有拿到相符合的薪资，并拿出了劳基法一例一休背书。老板的回复：如果所有公司都照劳基法走啊，早就倒光了。哼，因为老板一直没有想要找新人的意思。在第4名员工离职前，剩下3名员工跟老板反映说：“我们的工作负担真的太重了。”老板回答说：“会把第4名员工的薪资平均分摊给你们的哟。”耳闻这件事情的我呢，私下跟行销部的同事说：“哦，依老板夫妻的个性哦，每个人只会给你们加2000啦。”今年初，行销部同事非常神秘的跟我说：“哎，我们加薪了，你猜猜看，加了多少钱？
500块。”
我就说2000吗？不是哦，他在桌下默默比了一个5000，那还不错啊，是500。
我比你还了解你的老板，
真的哎。根据同事的说法，老板娘是说，去年谢谢伙伴们跟我们一起熬过了风风雨雨，为了表达感谢，帮你们争取加薪500元，是争取才有的哟。
这种争取都好羞辱人哦，
哪里来的勇气可以丢500出来羞辱员工啊？党工坐游览车出来游行吃半有便当吃半天都有500可以领了，连麻辣都吃不起耶、欸、真的耶、欸、
好可怜哦。
虽然我也试图有劝同事再跟老板反映，但他们表示想等年终下来再看看，殊不知年终奖金又是另一次的羞辱。行销部同事月薪26000到30000左右，年终奖金只有半个月，而且分2次发。以在职为前提，一半过年前发，另外一半要到6月底才发。老板夫妻还说，虽然年终奖金不高，但是我们会多争取聚餐的。你们喜欢聚餐吧？
我不喜欢跟你们聚餐，
像是胖老爹啊、必胜客啊，大字胖老爹要你们请吗？听到这消息的3位行销同事深受打击，当天晚上沉重的吃着尾牙，哦，尾牙是 Momo Paradise， 隔天集体请假罢工。老板娘立刻在 LINE 群组定了新规则，
不准一起请假。
对，请假事宜，除非身体不适，往后请假，请大家事先在5到7天前告知。
啊，我觉得当天我们刚好3个身体不宜，因为我们吃了 Momo Paradise 集体中毒。
我们一再劝同事跟老板反映关于调薪500还有年终，他们私下虽然气噗噗，可是还是逆来顺受。他们认为于事无补，老板娘也不怕员工去跟他吵，因为没有一个员工是不能被取代的。这个不听话，我就换掉，找一个奴性强的就好。但你们不觉得很奇怪吗？那因为怕被取代掉，所以你们就说，反正我会被奴性很强的取代，那我现在就来当这个奴性很强的人吧。
为什么？你值得一个更好的工作。
你们在想这件事的时候，逻辑没有一点点的觉得很奇妙吗？
你有没有真的到外面求职过？你不知道那种恐慌找不到下一份工作的感觉。
是没错啦，是真的没错。
对啊，那你在那边说什么说？
但是我去就是摇饮料也可以啊，我去当就是服饰店店员。你知道我家那边的服饰店店员啊，我那天经过以后，我有点心动哎、欸。
他一个月底薪多少？
他的底薪34,000。哼，然后
他、啊、月休、
哦，我没看到月休，他只说底薪34,000。可是如果现在他照那个法走的话，月休应该是不会太少的、啊，对啊。然后还有奖金啊，因为他们卖衣服的嘛，他们奖金很多哎、欸。
你怎么知道？
他写在上面啊，奖金12%。
一件衣服2000块，我就抽
1000块，我就抽120，2000块就抽240。哦，蛮多的哎、欸，一件哎、欸，
女装哦。
对啊，
啊你怎么应征？
我就是没办法、啊，我下午要哥哥妹妹有意思啊。
你可以轮打烊班啊，
哦，或是假日班。
对啊，欢迎光临。
对啊，我就觉得这个蛮吸引人的啊。
不是因为我们还是活在一个很传统的观念里面，要是被我爸妈知道我去卖衣服跟摇饮料，就算收入比较高，他们也会说我不务正业。
不是，是很多人对于就是销售方面就对不喜欢不一是不喜欢抛头露面，嗯，然后二是他们就是觉得行销听起来就很不错 ，marketing 我在做 marketing 哦，对，就是我你在做什么哦，我在做行销 啊，对，而不是说你在做什么哦，我在卖衣服，他们不喜欢那种就是头衔听起来会有，
那你可以帮你自己加个漂亮的 title， 如果你重视这个 title 的话，
就是我在做
那
间
那条街的业务王。我是网拍界的王，
我是网拍界的行销，
就是
如果喜欢行销，
我是服饰店行销，我是真的在负责行销，但是这也没错啊，你
对啊，
你也没错啊，
没错啊，嗯，他接下来就讲说，虽然同事说的没错啦，就是你是会被一个奴性强的换掉，但青春点点精神领袖欧马克说过，不要以为无声的抗议是抗议，无声就是无声。我认为有反应过，至少比自己气得半死好。而且，
那请问精神领袖三个人同时请假，算是有声的抗议吗？还是那也是无声的抗议？
三个人同时请假是个有声的抗议啊，嗯、所以老板就会惊到啊，他马上就会发 line 啊、嗯。可是你们不敢再请啊，哦、重点在于你们不敢持续下去你们的抗争啊。嗯，对啊。我认为有反应过，至少比自己气得半死来得好。而且如果真的被资遣，资遣费还比年终奖金还要高，根本就没有损失啊。
真的。
前提也是他要照劳基法走，如果不照的话，
一定要吧？
对，如果你不照的话，你真的就是告死哈。嗯，因为我的部门福利比较好，该给的都有给，其实我一点帮他们讲话的立场都没有，只是每次看他们福利一直被砍，连麻辣都吃不起的调薪幅度，总是为他们抱不平，所以冒着生命危险来写这封信。你没有冒生命危险啊，中日普妹，你又没有说你们的公司是什么。
然后就看他邮戳，看他的信封，说：“哦，原来你公司是白白白白。”
我来看一下哦，看不太出来。嗯，这个信封的确是用印的啦，但是我不知道铺美是什么公司。
不许你再说了，你要那个要消音。
请问精神领袖马克，可不可以给三位可怜的同事一点建议呢？真的就是闪啊！
对啊，就是闪嘛，
就是。三个人如果真的就是有够，
我跟你说，
够妈级的话，
再烂你也是遇到一个就是很剥削你的老板，就是就现在就是你的谷底了啊！你是从这个谷底顶多到另外一个谷底，但你都在谷底，但是你有可能会往上。
嗯嗯嗯嗯，对啊，三个人够妈级的话，就是就像你们就一起请假嘛，嗯，我就让这个公司就没有行销，反正你们觉得我们就是这么不值钱，可以被取代，那你立刻找人来取代我们啊，嗯，对啊。然后要 fire 我们的话，那同样的就是，同时你要先反映过那个薪资，嗯，最好有证据，就是你有写信、写 email 或什么之类，嗯、就是有未来有纸本证据说，就我觉得我们这个不合理，嗯，然后一来是不合法，二来是就是调薪我们不满意这件事情，嗯、对你要留下证据，不然的话，他们可能可以用什么工作不适任或什么之类
无
故
旷
职之类的，那这样就、嗯、你们就会很衰，嗯。最后呢，听到马克提妈祖绕境，我在4-5年前跟家人走过其中一小段，所以我可以分享一下。 路上呢人潮汹涌，途中所有的公厕都会非常非常脏，
哦，好可怕。
如果可以找到一间马桶没有大便的厕所，就是上辈子烧好香。如果只有一坨就要偷笑，通常都有两坨以上。这不是就在打消我去的念头吗？
我要吐了。
但忍不住尿意的我就排队上了一间流动厕所。
所以绕境骑去时代广场跨年是一样的道理，你就是
包
尿布。
可是因为绕境你要一直走一直走，所以有可能
只要换尿布就好啦。
不是啊，就是你的腿可能会磨到破皮或什么之类的，因为长时间走路其实会，对啊，会烧裆的。好，忍不住尿意的我排队上了一间流动厕所，那真的是我此生见过最脏最臭的厕所，无数坨不同制造者的大便在马桶层层叠叠，
我按不喜欢咯，
有不少炸到外面，
我按不喜欢咯，
在地面上开成一朵一朵的小屎花啊！
我要快转咯，
一朵小，
我要推订阅咯。
垃圾桶的卫生纸堆得太高，早已经山崩，满地都是像打翻的巧克力和奶油爆米花。因为夏天天气炎热的缘故，又格外的呛鼻，所以我决定上厕所的时候全程憋气。我深深吸一口气，然后冲进厕所。
等一下，这是接下来是不是又要让我取消订阅的？
结果就跌倒了。
好可
怜哦，好难过，
好可怜哦。
我可以懂这种感觉，因为就是现在我家楼下的一位老伯伯，然后他的生活可能也是有点难以自理，可能也滑跤跌倒，所以他可能就是需要别人照顾他，那因此呢，他身上就会发出尿骚味，就是
沾染到这样子，
对对对，就尿骚味，所以每次一坐电梯的话，就是远远看到说他在我前面，
你就超越他吗？
对，除非要么就超越他，
要么就
是要过很久，就是在家再绕个几圈再回去，
通常爬楼梯上楼就好，
对，通常还是没用，所以就是会选择爬楼梯，或是进电梯的时候全程憋气，或是一直用嘴巴呼吸，所以你
不行，用嘴巴呼吸可能是另类的，
但至少闻不到，对对对对对，你看红雀以后，你知道那个感觉吗？你明明知道，那个东西是，比如说那些都是化妆，都是特效，可是你骗不过你的脑子，
你还是觉得痛，觉得可怕，
你还是觉得不行。可是这是另外一种的骗，就是反正我只要吸不到，我就觉得这没事，这没有味道，这样子，我用。另外的方式来骗我的脑子，然后所以如果你看那个我家的电梯监视器的话，你就会看到一个人就是搭电梯，然后一直
嘴巴张开，
嘴巴一直张开，非常弱智。好，我的双手呢有撑住湿滑的地面，棒球帽不幸
掉下了，
掉进马桶里，沾到了一块屎。排在我后方的大姐大妈全部都惊呼连连。那顶帽子我之后用水洗了好几次，放在衣柜里却再也没有戴过了。
你会把它带回家？我真的放弃耶，我会放弃那一顶。
还是因为那是一个很……
我会放弃，
就算是联名的，
我会放弃。
我从夏威夷买回来给你绒布，绒阿伯的哦，就贵的哦，嘿。但是那个沾到屎，也就是吸住，是弄不掉。
那如果是你送我那一顶，我可能把它捡起来，然后到外面，我会拍张照跟你说
他今天，然后把它立一个墓碑，马克送的 Huff 帽，然后2018年，
我会记住他一辈子。
对，2018年1月3号到2018年3月。好，回想起来，湿黏呛鼻的空气、爆米花垃圾桶和屎水流窜的地板，还是会让我起鸡皮疙瘩。但从此以后，再怎么脏的公厕我都不放在眼里了，算是一种成长吧。最后，还要送上我们的叮叮叮叮叮叮，他贡献了我们的马克信箱，100元，中二普妹，祝我们身体健康，业配主持配音都接不完。
还有100元， 我是第一次写信的秋刀鱼的朋友、
欸、哦。
我是在点一点停播后才开始听的，因为秋刀鱼跟朋友在群组里面讨论说停播了，好难过。
嗯、哼哼，
我就从 YouTube 开始了。秋刀鱼第一次写信的时候没有告诉我们，只在群组说有个惊喜等你们发现。
嘿嘿嘿，
某天上班的时候，我听马克信箱边工作，听着听觉得这个人的名言怎么跟秋刀鱼一样，也太巧了吧。名言就是每个月的五号是最神圣的日子。我听着听着也觉得这讲话语气好浮夸哦，越听越困惑。等我把画面切到 YouTube 网页时，马克正好再一次把信纸上的人像贴到画面前，我整个惊呆、欸、这不是跟我生日卡片的风格一模一样吗？我吓到差点中风，但又不能表现出来，赶快拿我的手机去厕所，在厕所里面无声的大叫。
为什么要这样？而且刚好真的是很刚好那一集是有影像的。
对，立刻讯息喷发，狂喜留言告诉秋刀鱼说我发现惊喜了，还要记得不能传到群组，因为另外一个朋友大概半个月后才发现。在这之后我一直想写信，每一次都在想内容要写什么，但都没有特别想分享的，但重点是因为我还没有想到一个完美又可爱的名字。直到有一天啊，对，他跟秋刀鱼去台北儿童新乐园玩的时候遇到了我。
哇，
因为那天我在新乐园拍那个小朋友的那个影片、
哦、
然后就是和他们就是要合的，他就说他是秋刀鱼，我说
你就是秋刀鱼。
那个时候我在拍某个东西，秋刀鱼先发现是他，我们就一直兴奋的在旁边围观，而且那天天气非常的糟，我还想说谁会在这种天气来新乐园玩、
嗯嗯、
直到我工作结束之后我们不敢向前，旁边的人还问说你们要合照吗？我们就说可以吗？这时候玛丽就说你们知道我是谁吗？因为你真的讲说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秋刀鱼秒回玛丽啊，然后玛丽就中气十足就说好，可以。秋刀鱼还反问说那你知道我是谁吗？玛丽毫不留情的说哦、我不知道。此次巧遇的对话让我更拜倒在玛丽的裙下。
对啊，不然你要说什么？你是这个太难回答了吧？我怎么会知道你是谁？你又没有寄过照片给我们。
对，顺利拿到合照的我们喜忧参半，第一时间赞叹玛丽太美了。
嗯，
下一秒又说我们好胖，因为我们正值人生体重的巅峰。
嗯，
下次巧遇之前，我们应该要先减肥。你们下一次会在这什么时候啊？318会遇见你们吗？
对啊，就318的聚会的时候吧。
附上100元，舅舅穷 DJ 也希望可以让自己少吃一点。希望能用秋刀鱼的信纸回信，虽然没经过他的同意，毕竟这封信也是个惊喜。天哪，那我还要记得我把他的信纸带回家吗？
你没有，
应该没有，放在柜子里是不是？
嗯，
好，我找找。
我是想要在中和巧遇 Mary 的 Karen。
欸，最近很常回到 Karen 的信耶。
首先想要说，以为除夕当天不会有马克信箱，结果哦，有马克信箱，超开心！我当晚吃饱后马上秒听完，幸福。
我们全年无休。
哦，马克、玛丽，你们在相处的时候啊，彼此或者是各自跟朋友相处的时候啊，同时对同一件事情有争执的时候，你说话前会先考虑到现在说的这句话、这段话会不会伤害到对方呢？玛丽会，我不会。
对，好像当下的气氛哦，一开始可能因为朋友你会讲得很快，
嗯，
但如果你好像有点察觉，
察觉到他脸色不对的时候，
嗯。
你可能就会闭嘴，
你突然觉得哦，这个再讲下去可能会出事的话，
嗯、
就会开始想这样子。
嗯嗯嗯、哦，我不会，我就会直线冲到底。前一阵子我把我哥惹怒了，
真的假的？
真的。
你哥是不是刚生日没多久啊？
对，
有人居然来提醒你哥哥生日了，
真的哦。
嗯，
提醒你，
我忘了是在哪边，就是可能在脸书上留言说，哎、欸，最近刚好也是那个欧马克的哥哥生日哦，然后什么的。2月份，
What?
然后他说，哎、啊，哥哥生日哦，哥哥生日，那要干嘛吗？
对呀、啊。好，然后呢、欸、怎样
啊？当然是要分享怎么惹怒哥哥啊。
不要啦，家丑不可外扬。
你是这样很皮笑他是不是？
不是不是不是，
笑他胖？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他不胖啊。
那你笑他什么？
我不是笑他啊，就真的就是观念的争执点啊。
那最后那个比如说气氛很糟你怎么解？就是你冲到底发现出车祸了，
出车祸了
啊，怎么办？逃离现场？
当下，对，就是哥哥离开现场，
所以哥哥说啊，不讲了，就走。
他没有说不讲了啦，他没有这样，他不是这样子，
默默起身。
对，他是很压抑的人、嗯，对，所以他默默起身。
那你看他起身那一瞬间就，嗯，还是那时候你也没有反应到出事了？
没有，那个时候我已经知道他出事了，因为他已经跟平常他不一样，这不是我认识的哥哥。对他的语速跟音量跟就是
提高這樣，
对，脸红跟脖子粗跟耳朵粗都已经就是你可以很明确的知道他真的生气，然后他还有说就是你要惹我生气就是这样，他已经讲出了这一句话，所以我很确定的知道他真的生气了。
那哥哥离席之后呢，愣在原地的弟弟发现大事不妙的弟弟，
没有，我就还是继续在跟就是妈妈聊天，因为就是我们一家人，
妈妈没有打圆场说你看看你。
他没有，那时候没有，就是，然后后来过了一阵子以后，就是因为回家吃饭，妈妈就会削水果嘛，所以就会拿水果进去，就是要给哥哥吃，对，然后我就说我来拿这个水果，我来拿这样，我拿给他吃。
天啊，好像偶像剧哦，下一集，然后嘞，
没有啊，
五秒后播放，五四，怎么还那么慢？不能略过，不是 VIP 会员，烦呢、欸。开始了，你要登进去了。
然后呢，就是之后就要离开了。
扣扣，
没有，
怎么不是从扣扣敲门开始？
哦，要从送水果那时候。
当然，
好，送水果的时候，好，我就拿水果拿给他，然后一样，我就拍拍他的肩，然后我就说，
他坐着你，
他坐着我站着，对，我拿水果的，我说不要生气了，这样子，就这样。然后他没有什么回应，对。他只说要出去了，这样子，就是因为他在房间里嘛，他就说好，他要出去，他觉得他要出来客厅，这样就这样，然后再來我就离开家，离开我爸妈家啦，就说拜拜，然后晚上就收到了一封 Word 档文件，
居然是 Word 档，
对对对对对，就是他打在 Word 档上面，对，就这样啊。
你还是针对议题在讨论吗？还是只是要让你安心说哦，他没有生气了这样？
不是不是，他还是想要让我知道，就是
他的想法
是什么什么之类的。
你该不会又回了一封更偏见的 Word 吧？这是不行的哦。
对，这是不行的哦，要告诉大家。
这个时候就知道踩刹车了吧？
这个时候，对，我就没有再回东西，没有再回什么东西。
好。好精彩哦！
精彩的头啊！
可能是本周马克信箱的高潮点。
好 ，Karen 说呢，如果真的在观点有争执的时候，他会真的停下来想一想我要表达的话，然后会想想这个话如果说出来，对方会听到大概是什么样的感受。
对方听不进去，真的就是争执，他就是会在他的那个观念，
对，他就在他的想法里这样子。
就跟我朋友争执守天使这件事情，他们不能理解守天使，
所以他们有劝你不要去做，
他们就是会说。为什么要当守天使啊？就是或是，
但这一件事已经讲了两三年了，
因为他们没有真的去查过关于守天使他的服务职业对象。
你到底什么时候要出动第一次守天使啊？
我记得我看过，好像不太行啊。我觉得
你不行，
我觉得我可能没有办法胜任。
为什么？因为你太美了，人家会想要你点你第二次。
应该那也不是他可以控制的吧？我记得是随。是随机的吗？我忘了。
守天使可不可以拍成一部 YouTube 吧、啊？我可不可以就是今天来 log 一下守天使，然后
就
看到你上下晃动，上下晃动，上下晃动。
不然再这样让大家对于守天使有一些比较
你说负面跟戏虐的玩笑，
它是一个比较严肃那个。
然后我就一直 tag 你的脸，
然后我就说你要惹我生气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就站起来离开。
哎呦。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好奇呢？是因为我经常被男友不经意惹的发火，又要说教，我就会反问他说：“你多想一下，换句话说，不是很好吗？”男友是会接受我的爱说教，但是总是要被我念了以后才会在那边认错，却一直不能改善，依然会不带脑说一些没脑没礼貌的话。我真的很担心他如此失礼会被霸凌这样子。
他搞不好只对你失礼而已啊。
可是很多男生真的就是这样啊，就跟我一样、啊，就是很没有想那么多就啪。
对啊，
对。
马克、玛丽，你们好，我是上次分享恐怖情人故事的 PPQ。
嗨，
我听到好多点友都有遇到恐怖情人的遭遇，我想 B 比较起来我算是幸运的吧，但还是想告诉很多点友们，要跟恐怖情人完全分开，真的要有勇气，再加上狠下心，嗯，并且找出他的弱点或是他伤害你的证据，嗯，然后断绝所有他能联络你的方式，最后不得已请到警局备案，嗯。今天想说说现任男友的事情，目前交往3年多，我们在同县市但不同公司工作，嗯，也住得很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过了热恋期，生活很平淡，嗯，见面跟聊天的次数比不上远距离的朋友们，嗯，我知道感情不能用比较级去看待，可是是不是因为其实我们生活就是距离很近，他就不太珍惜了呢？嗯，我尝试沟通，也主动邀约说我们出门看电影什么等等之类的，但男友都不积极，嗯，我能理解每个人都需要有自己的时间跟空间，我也是这样子啊，可是每一次放假或休息，男友出现了月经题，放假的时候男友总是打电动或玩线上游戏，嗯，这题怎么解？附上100元，我是台中的 PPQ。
男友在玩电动的时候，就是他想自己一个人好好的休息的时候，
啊，他已经自己一个人72个小时了耶。
你说3天哦？嗯。哦，你说他已经连打3天哦？嗯。哪有休假休这么长的？
连续假期啊。嗯。或是周休2日。
对。
他礼拜六好，礼拜六你要接空间打打打打，一直打到礼拜天晚上了。假期也结束了，哎，我是不太支持那种会有人留言说你就陪他一起打，我不是这一卦的。
那分手你觉得怎么样呢？嗯，
我可能会以报复的
报复的心态，就是
报复的心态，故意把周末排得很满，跟很多人出去玩，在很多地方打卡拍美食，然后什么什么等等之类的，
就自己过得很充实。
但我觉得如果我这么爱我男朋友，我其实想跟他在一起的话，我那个充实不会是真的开心的充实，嗯，所以我才会说我的心态可能是有点扭曲的，我加倍让我自己非常的忙碌。但也许可能搞不好一开始你是很愤怒的心态，后来发现哎呀没他好像也行哦，
那就是分手啦。
就是至少那个是我觉得跟比起就是你在哪天动那样，我要跟分手，就是我觉得那个比较好啦。
我觉得真的很难欸，因为男生真的就是想要宅在家里面，然后有的时候，应该说很多的时候都没有想要跟女生在一起。对，我知道你是我女朋友，但一个礼拜见3天好腻哦。
那可以，
好腻，就是可以，我在家我也没有想要做什么啊。
那如果约定每个月的1、3周你在家，2、4周跟我出去呢？还是这种约定会让你压力很大？
就是我不喜欢被规定的感觉啊，很烦欸。
那明天早上我们抽签，视讯剪刀石头布，你赢在家，我赢出门。
我可能就会花一个月的时间，好
特训剪刀
石，特训怎么样出拳会赢？
哎、欸，我觉得策拳蛮不错的啊。我没有规定你，这就是命运的选择。
对，嗯，或是掷骰子，然后我们都 random， 就是。譬如说，你今天是好单数点，我们就要出去玩哦。嗯，然后有时候是大的话，你就可以留在家里哦。嗯，我觉得蛮不错的。
就每天决定当天要干嘛这样子。嗯嗯嗯。好，帮你们想一个办法了，试试看。嗯嗯嗯。
今天又收到了一封第一次写信来的忧愁巴娜娜。
天哪，那个巴娜娜都弯了，都软了。
而且它的字会让我想到几本巴娜娜。
而且为什么背面会有1、2、3、4、5、6、7、8、9、10啊？
电脑列印测试。最近终于交了一个正常的男友 C。正常男友 C 本来应该要感到开心，但是在这不到一个月的相处以来，却是难过多于开心。首先，我们是在交友软体认识的。
我不会带有成见来。
批判这一切。好，第一次见面呢，约了到公园散步，嗯，是一个蛮奇妙的约会。
我觉得散步很不错哎，欸，但男生不太喜欢，我发现。
所以散步其实是一个不错的招，就说哎，约你散个步。
我觉得散步很好，如果天气好的话，你们散步又可以好好聊天，然后
蛮浪漫的。
对啊，
就不一定要去做什么事情，因为比如说看电影，嗯，这件事情，基本上你们是没有交流互动的，嗯，对，然后。 那如果看电影不行的话，剩下可能就只剩下
吃饭。
对，不然的话，像爬山就跟散步一样嘛，是一个蛮不错的，又是户外活动。散步前呢，一起吃了饭，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毕业于同一所学校，比较有话聊。当晚我们聊了很久，很愉快。之后呢，又约了几次碰面，我们的相处很快的就变得像男女朋友，出门会牵手、拥抱、亲吻，到对方家做客，认识彼此的室友，不是到那个爸妈的那个阶段，一起煮晚餐。我们喜欢一样的音乐、一样的电影，有着相似的工作，但他有个一直在缅怀、曾经在一起过8年、分手快2年的前女友。C 说，直到现在睡觉时还是会梦到他，甚至在醒来的时候大哭一场。
哇塞！
但这种话就是不能跟女朋友说的啊。C
他又还不是他女朋友，他们只是相处的很像男女朋友。
哦，在过程中呢，我对于我们的状态提过了几次抗议，我不喜欢这种相处模式像情人，实际上却什么也不是的关系。他其实也有表明了，他还无法忘记他的前女友，但一个月后，我们还是在一起了。当他说要在一起的时候，我的心里除了开心之外，却又觉得是不是太快了呢？我们都准备好了吗？女生为什么这么矛盾呢？
明明想跟他在一起，又担心准备好了吗？
明明想要在一起，人家说要在一起，又说我们真的好了吗？
那
你到底要什么？
不是啊，他之前就明明还那么喜欢他前女友。
女生，你们搞清楚自己要什么好不好？
我
觉得很烦。
我要一个 pure 不想前女友的他 ，only love me 的他。
很烦呢、欸。本来我以为他或许会拖很久。也想着，或许我就这样默默的陪着他吧。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我就是要陪着他，等到他完全忘记前女友跟我在一起。我不要一个他还可能想着他前女友状态跟我在一起。很多两性专家都说，不要跟前女友，就是他会想来想去的人搞在一起呀、
啊。对啊，就是不要啊，不要啊。
那他都提了，提了，不就是感觉他准备好？只是我有点怀疑，他真的准备好了吗？
那不就是你之前有这个状况的时候，为什么要默默陪着他？就是你为什么要浪费自己的时间
啊？我喜欢他，我想陪着他，怎么就有错吗？我在等这块肉熟啊。
因为我最近听到一个也是朋友的相处模式，女生觉得他是她的男朋友，
女生觉得他是男朋友，
男生完全不这么认为，但他们平常就是住在一起。然后对，一起吃饭、看电影啊、聊天啊，什么都是在外面绝对不会牵手。对。
那女生觉得她是男朋友，为什么不牵她？
男生不会牵啊。
啊，如果她去牵呢？
男生会放开啊，男生会就是马上把她推开，保持距离。
那你干嘛不问为什么？
所以我就觉得很妙啊，就是这个女生也为什么愿意做，就是要跟这样的男生就是。而且持续了很久很久一段时间呢、欸，不是跟你说什么几个月这样子。
爱他，爱他，无法自拔的爱他，
是7、8年呢、欸。
因为我去，他可能确定那个男的没有其他的人，因为毕竟他们都住一起了。
总之我们就在一起了，却默默的发现，在一起之后反而没有比较开心。我说想要一起睡。或许呢，一个礼拜一起睡个1、2天吧。他会说：“哦，我喜欢自己睡。”他说他觉得我让他有压力。他说他还是想要有一个人的时候。我说我觉得我们就像是偶尔会约吃饭的朋友。他说他觉得像朋友的情侣没什么不好。在一起后拥抱亲吻，他也没有之前那么频繁了。
哈，交往前更频繁。
对了，我们才在一起不到一个月，扣掉假期，待在同一个城市的时间大概只有1个多礼拜，现在却已经闹得不开心了。我只是偶尔下班想一起吃个饭，偶尔一起睡个觉，被拒绝时真的很不开心，心里默默觉得我们不适合。
分手，
却又不想放弃。
为什么？
问你们啊。问你们啊，你们就明明就是不适合啦。
他现在听到信，可能应该已经 OK 了，会不会比较以第一，就是别人在讲他的故事的时候，他就会醒过来。你暧昧也试过了，你也真的在一起过了，
对啊，
两个都不 OK，
两个都不 OK 啊。
他就是 run 的那一个，
但我不想放弃
啊。为什么啊？
对啊，就为什么啊？
你再写信跟我们说为什么，然后还要前情提要，可能几个月后我都忘了。
今天想去他家找他，被以要工作为理由拒绝，说晚点要约，却说觉得有点累，也就没有约了。连想谈的机会都没有。当他说改天约时，我真的气噗噗，超想揍人的。
啊，我知道你不想放弃的原因，是不是因为你觉得很难遇到一个跟你喜好相似这么多的，你们喜欢同样的电影，
又是学校的校友，
对，又是同个学校的，又喜欢听一样的音乐，你觉得遇到这样的人很难。嗯嗯，但他根本就不想跟你相处，他也不想跟你分享你们共同的那些啊。嗯嗯嗯，有共同的东西又怎么样。嗯
嗯嗯，对啊。嗯，
你现在戴口罩穿白衬衫，乍看我以为是实习医师是在问诊吗？嗯，
我就是爱情诊疗室的实习医师哦。我不是实习医师，我是主治医师欧马克。
欸，我觉得实习医师还蛮好笑的。
真的吗？
欸，我不保证可以弄好，因为我只是
实习医师。请问马克玛丽，我该怎么办啊？
分手。我觉得我蛮少直接说分手的。
请问马克，当一个男生说喜欢你，却又不会想要拥抱、接吻，甚至做爱，这是正常的吗？P.S. 我们在一起前，他反而都会很主动的抱我、亲我，也有正常的性行为。忧愁的巴娜娜，嗯，我觉得呀，
实习医师来喽。
实习医师觉得
你推眼镜，大家又看不到。
以男性的角度出发，就是现在的我很好。我说的我是男生，嗯，现在的我很好，我喜欢一个人的生活，我不喜欢名分，嗯，就是你是我女朋友，然后基本上我是一个好人，嗯，我自己内心觉得我是一个好人，嗯，所以我知道如果你是我的女朋友，我就必须要付出一些东西，嗯，因为这个名分这个 title 是有义务的，嗯，我必须要譬如说
关怀你，
关怀你啊，照顾你的情绪啊，跟你出去约会吃饭看电影，嗯，然后等等等等，就是
让你快乐，
对，重点就是我需要让你快乐，嗯，但是其实我只想一个人好好的，我只想我一个人，然后想要做爱的时候找你做爱，就这样。
医师，这个男的他有想要交往的对象吗？
现在没有。
还是他是一个好人，所以他没有办法接受他自己其实是一个想找炮友的病患吗？
我觉得他就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好人，嗯，然后他也会觉得说，对，我不能这样对这个女生，我不能这样对这个忧愁的巴娜娜，嗯，因为的确这样对他很不公平，嗯，所以他的理智觉得说这样不公平，我应该给他一个名分，嗯，这样那其实我蛮喜欢跟你在一起的，嗯，所以我就给了，我就说你是我的女朋友，嗯，但给了之后发现 no， 其实我不喜欢这样，所以我每次一看到你一听到你
压力就来了，
我都会有不开心，因为其实你就是不是我最想要的那一个，我现在最想要的也许是我的前女友，也许是我自己，嗯，这样子我就是想要，
怎么听起来就是这种人就是会逼另外一半赶快提分手。
他现在就是在
我不会讲啊，但是你也不会快乐，那你真的受不了你就提吧。
如果忧郁的巴娜娜你没有就是醒过来的话，你现在听完我们这样讲你没有醒过来的话，你可能就会变成我刚刚说的，就是我有个朋友
陪在他身边，
对，就是这样弄了七八年，就可能就是在台湾，然后又出国了，然后又回来等等之类，可是这段关系就持续的这样一直继续，其实你知道这个男生并没有喜欢你，嗯，或是并没有那么喜欢你，嗯，你觉得他很不错，他也觉得你很不错，你们是可以陪伴，
我们明明可以在一起的，啊，
你们可以陪伴的对象，嗯，好，但是也许女生对男朋友要求仅止于陪伴，嗯，但是男生对女朋友要求可能是一个更高的 level， 就是我希望你，嗯，你至少要对我有某一方面的吸引力才行，可是我现在在你的身上我看不到那个吸引力，你可以当是一个陪伴的朋友，我接受你的陪伴，但你对我就是没有吸引力。
医师，我那我可以找出我的吸引力吗？
在这个人身上应该是已经没有办法了。哦，你一定有属于你的吸引力，然后这个世界上一定也有很多人会
受你吸引，
对，就是会倾倒在你的吸引力之下，只是不是现在这个 C 了，不是这个人了，因为感情一旦已经开始以后，你是没有办法回过头去，就是改那个回路是不太可能的啦，比较难啦，不太可能。
软掉巴娜娜，希望你有听出我们明示暗示的结论，
对。
Apple Shy 的来信，马克玛丽，这封信我绝不拖延。二月六号，我和老公带着两个小孩从台中出发，开车到花莲，要进行四天的旅程，开了六个小时的车，全家人都蛮累的，所以我们早早进了饭店，待在房间里面看海休息。海浪很大，天灰灰的，照着一层云。孩子们一边趴在窗前，嚷说：“好想去那边丢石头哦。”大人们说：“好啊好，明天再去吧，今天好累哦。”胡乱的吃完晚餐，先生跟小孩都陆续睡了，只有我贪图没人打扰的时光，还在滑手机看小说。看着看着，其实我快打瞌睡了，只是我懒得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去床上，就这样耗着耗着，突然一阵剧烈摇动，我立刻冲到床旁边，抱着大儿子，叫醒老公，叫他抱着小儿子。这个时候房间都在剧烈的水平摇动，四周都是巨大的碰撞声。儿子害怕地问我说：“这个地震怎么摇得这么大？”我只能说：“对啊。”但慌乱的瞄着四周，有没有什么有没有什么？慌乱的瞄着四周，有没有什么可能会砸下来的东西？想着那要往哪里去？在地震停下来的时候，我问我先生说：“要出去吗？”然后又是一阵的剧烈摇动。我觉得我自己就像是被放在巨人手中的火柴盒中摇晃着，我紧紧抱着小孩，心脏都要跳出来了。等这波地震停了之后，老公说：“我们出去吧。”我们马上抓起外套、包包、鞋子，一人抱一个小孩，马上出房门下楼。还好我们住三楼，很快就到了一楼大厅。那时候已经聚集了好多房客，这个时候又是一阵余震，我们马上随着大家冲出大厅，跑到马路上。大家都很惊慌的边跑边向后看，但外面实在太冷了，就算你穿着外套，还是没有办法抵挡半夜的寒风。我们决定先到对面的停车场的车上待着，也让小朋友在车上可以继续睡。我一边安抚哭闹的一岁小儿子，一边表现出镇定的态度，跟五岁的大儿子：“你肚子饿哦？”“
没有啊。”“
还是我肚子在叫？”“刚刚有人肚子叫啊。”“
可能是我的肠胃发出一些气泡声吧。”
一边跟五岁的大儿子说话，看得出来他被吓到了，他全身都在不由自主的发抖，一直问我说：“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地震？我们待在这里安全吗？待会还会有地震吗？”我试图用理性平静的语气回答，但即使小儿子睡着了，但是一直有反复不断的余震。大儿子紧张的睁大了眼睛，他不断跟我们确认说：“车子安全吗？车子真的安全吗？”确认之后才睡着。那时已经半夜三点半了，我跟先生坐在前座没有办法睡觉，我看着手机里面累积了十几则快十则的国家地震警报，脑海好多画面。虽然写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安稳的待在家里，可是这一点都不理所当然。地震的那个时候我真的很害怕，没有办法保护好我的孩子。我真的好想跟家人好好的在家里安安稳稳的睡觉，日常生活那些喜怒哀乐根本就是微不足道又很珍贵的事情。虽然那之前我才发生一些不开心的事情，但那都没有关系，我只祈求我跟我先生孩子未来还可以一直走下去。我明白了人要珍惜每一个当下的道理。地震的那一晚我真的体会到了，等待天亮那几个小时真的很难熬，我一直紧绷我的情绪，环顾四周，每个十分钟半小时就有余震，心脏真的跳得很难受。为了不让自己紧张过头，我告诉自己写信到马克信箱吧。
所以这是在大地震当下写的吗？
他说一回家就写，所以一回家马上就写信。一回家我就要写信，我心里就是想着啊，我要写信给马克玛丽。这让我维持我的冷静，也希望可以借由写信提醒自己，幸福不是理所当然的，是需要去珍惜它的。 最后我非常感谢入住饭店的员工，就是七星潭度假饭店的夜班工作人员、他们非常的镇定又敬业，第一时间冷静的安抚大家，从仓库搬出很多的棉被给在外头的旅客，三不五时就会到马路四周询问是否需要协助，还准备了茶水跟点心。不得不说他们镇定的态度给了我很大的安全感。好的，感谢你 Apple Shy 这么有心得的一封马克信箱。
对啊，而且我觉得因为发生在花莲、然后有时候你会觉得譬如说像之前为什么921会这么的新闻会这么大，因为一来他的死伤真的很惨重、然后再来是台北有房子倒了、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很不公平的是，就是如果你发生这件事情然后你不在大都会地区、我觉得甚至高雄气爆都没有得到就是应有的媒体重视度、对，然后更别提是在花莲，就是我们在比如说以我在台北，然后现在我又是一个
家里没有电视，
家里没有电视的人，不看新闻台的人，我会真的对这件事情我的感觉非常非常非常的少跟非常的低、然后我只能感觉到就是对那一阵子地震很多，仅此而已，对，但是非常非常感谢你的来信，让我就是对花莲的地震又多了一分的体验，然后也很开心，地震真的是会给人一个感觉啊，当然那个不知道持续多长的时间、但就会提醒你说
提醒、
其实生命很短暂、就是你要珍惜你要做的事情，尤其对我们拖延病的人来说都会一直想说、我会做我会做我会做，可是一直没有做、但其实就是现在 right now 马上做。来自于 Guava 的来信，大二上学期结束了，这学期呢除了系上课业之外，我去了辅大之声工程部的实习，让我收获满满。当初加入电台的动机很简单啊，就是我喜欢马克玛丽，我想要尝试看看坐在录音间里面是什么滋味，想要操作看看控台，呵呵。正式加入电台之后发现，这是一个很有魔力的地方，似乎在电台待越久就会越来越爱它。顺带一提，我们工程部的经理也是资深点友，就是猫小孩。哇，猫小孩已经是资深经理啦，已经是工程部经理啦。好，这个寒假呢，电台办了一个给国小小朋友参加的广播营。明明呢，我对小朋友很没辙，可是呢，我还是参加了。然后呢，这一次的办营队呢，他有觉得的一些启发是，虽然寒流来袭的时候6:30起床到学校很令人崩溃，虽然美宣组要加班赶工很令人崩溃，虽然小朋友的高音频很让人崩溃，但是我很喜欢在营队的时候每一次戏剧的脱稿演出，很喜欢小朋友投入游戏时候那种认真的表情，还有开心的时候纯真的笑容，很喜欢每天晚上在电台充斥着笑声的检讨会，所以我很开心也很庆幸自己能参加到第一届辅大之声的广播营。我想如果在乎就代表爱的话，我应该是不小心爱上电台了吧。By the way， 营队最后一天呢，离开电台前，猫小孩跟就是Guava又把马克信箱推荐给电台的其他同学，希望马克信箱收听率可以节节高升。好，广播营呢有一个声音表现的单元，当时呢我们引用了马克说过的，说一般人只有用到声音力的10%，并在投影幕上面秀出了马克的照片。结果台下就有小朋友指着在台上教课的活动长蹦，
小手千锋，
不是，这个活动长叫蹦老师，说马克长得像蹦老师，长得好像，在这边就附上一张蹦老师的照片给马克评鉴一下。
哪有像啊，
你居然马上就打枪哦，我第一眼的确是笑了一下，
可以说同款的啦，可是不能说像，但只能说会被可能大块分在同一个地方。
哎，好，贡献了我们。
你不能这个发型跟厚嘴唇就把它放在一起。
还有小眼睛跟大鼻孔。
可是小眼睛也有分小狗眼，然后很单的，比较垂的，然后什么的。
贡献我们10块钱，谢谢刮发。
最后一封信呢，这是两个红包哎。一个给你，一个给我。
里面会不会是刮刮乐呢？
五告里还十全十美。
我看，
哎呦，是
钱。几百块。
然后他还送了四个 荧幕擦拭贴。
哦，我超需要。
这四个动物都长得好好笑，很可爱。
好，刚刚的红包哦，因为现在我们有那个英灵护法护教法王，所以要讲一下，刚刚的红包是一人一百哦，
一人一百。
对，
这是一对夫妻的来信吗？先生可能是姓王，但是因为他有练那个签名，签名很美，但我看不出叫什么。上次写信是2015年的事情，然后原本以为节目没了，但现在 YouTube 还有，很开心。2015年的时候，马克推荐我看一周工作4小时，
哦，对，
我就努力的往这个目标迈进。
嗯，
现在我的品牌有了多样的产品，我的创作数量也大增。我开始明白，一周工作4小时其实应该是心态的问题。
嗯。
真实的状况是，如果自己创业又有远大的目标，会一直不停的工作，但心情上是踏实的。那个4小时，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段时间是思考到未来，也就是往前进的状态。其他大部分的工作时间都是在处理跟维持目前状态的时间。
嗯，
所以工作4小时应该是一种我要往前进4小时的感觉。
嗯。
随着工作变多，和老婆的甜蜜时光也相对变少。
嗯，
对我而言，快40的我要生小孩这件事，似乎变成一个非常需要认真处理的事情。但因为工作啊，或是打电动啊，或是工作啊，所剩的时间有限，所以跟老婆讨论，我们是否应该真的出国放松呢？
是否？
以往我们出国去日本，我们都还是把工作的心态带出去，例如会去逛文具店，看新产品，看他们创作，找灵感，其实都还是在工作的状态。所以说，有什么地方是可以好好放松、疯狂做爱的呢？马克有没有推荐的地方？
他是真的这样写哦？
对啊，我觉得不就是马尔蒂夫之类的吗？
就一定要出国的吗？
出国放松、疯狂做爱，他是这样讲啊。
嗯，
因为我觉得你去一些城市哦，就是因为我朋友也是一个放假都在工作状态的人，嗯嗯，就像你说的，他看到这个，我说那我要去看那边的产品，我要看那边产品，
嗯嗯，
就算他没有那个心，他经过就说这个产品好像有关，他都要看，嗯嗯，就是那已经是一个没有办法停下来的系统设定，
哦，
所以你只能让他到荒岛，他真的没有东西可以看了，他才会放下这一切。
如果是荒岛的话，有一个推荐，然后又不会太贵的地方，可是他有缺点，他缺点就是人很多。
嗯，
但好的地方是啊，他就没有网路啊，就是游轮。
哦，
那游轮上你是必须被迫的资讯戒断症，这样子。
嗯，
但对，但缺点就是人会很多啦。
而且你除非你很讲究要超大床做爱吗？
哦，
因为游轮的床
比较小，是
不
是不
会很大？
就升级总统套房啊，就会大的
啊。哦，或是你在阳台做爱，因为你外面是一望无际的海，除非是隔壁人偷偷这样往往。
哎，
隔壁妈妈，妈妈，隔壁那个是什么声音啊？这样子。
嗯，不然的话，我觉得海边还是最疗愈的啊，海边或是山中小屋
啊，
就是我觉得要远离尘嚣，就是。人要看少一点会比较开心。
嗯
嗯，
然后他老婆也来信了，瑞景。这阵子在滑 PTT， 我才知道马克信箱复活，感动。原本上班听《康熙来了》的影片，已经不知道要听什么了。
嗯，
和小精灵，小精灵就是帮忙包货的人。
嗯，
还有老公王同学，就像获得新的能量来源一样，一边上班一边大笑，觉得真好。前年12月终于报上了品扣乙，成为工作的转捩点，
嗯，
开始一步步实现以产品为主的工作内容，
嗯，
连假日都有稳定收入的日子很踏实，对未来更有安全感。
哇，
真心的感谢品扣乙这个平台。
嗯，
和王同学不知不觉结婚满3年了，我们竟然没有去蜜月过，最近有点冲动想要下定任何一个地方随便啦，鸡加酒，可是4月份又要弄展览，7月搞不好又要去日本摆摊，这样好像会花太多钱，或又是哈嘎令，容易想东想西。钱一直都是我的人生课题，所以我容易太紧张，影响我的心理跟生理，导致这么多年可能压力大，我也没有怀孕。前一阵子去逛市集，在朋友推荐下买了解除对金钱恐惧可以控制的精油。
嗯，
还买了一个招人缘的蜡烛。嗯， 味道很像药酒，王同学很嫌弃。
对啊，如果像药酒的话就不开心。
哎，可是我现在工作变得比以前顺哦，我创作也持续下去咯。
啊，对你有用就是有用的。
内心很多正面能量，设计这份工作虽然辛苦，一开始也很不稳定，可是这几年有进步，我真心的认为自己没有走错路，我也嫁对人。希望马克玛丽的广播主持也越来越顺顺顺，下次直接报10倍工资还能成交。
哇哦，嗯，我想除非去原名广播电台了吧，我还记得这件事，
还在想这件事情，但我不知道之前听谁说，
其实那是误传，
没有，就好像他们其实也蛮多，
妹妹嘎嘎，
内部也蛮多可能问题的，
哦，是哦，
谁跟我讲的、啊？就好多八卦传来传去哦，哎，没了，差不多要没了。
最后还是要宣传一下，我们3月18号见哦，我们会在台北花博流行馆有现场版的马克信箱，在3月18号的下午2点开始，所以1点半的时候会开放进场，欢迎你呢，如果有买到票的话，或是现在呢，你就可以直接上 Facebook 青春点点点，或是 RQ Pass 青春点点点追思纪念会，然后去搜寻，我们就有买票的连结，购票连结。我们的买票呢，除了有基本的配备之外，然后还有套票啊，可以买到我们之前的
绝不绝版的东西，
马克玛丽的《为青春出发》的一本书，然后还有玛丽的《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的单曲。那当然呢，就是也欢迎大家现场来看我们马克信箱，还有现场加入我们的未成年告白，这需要大家的参与。你有没有想要告白的东西？
然后欢迎大家，真的你可以买一些吃的喝的来，因为你可能觉得说还好吧，不需要吧。可是我觉得这种东西哈，就你到了现场看到别人开始在吃吃喝喝之后，
然后自己没有，很崩溃。他有激光香香机，方圆500公里都是他的味道，
至少有一罐水跟一包营养口粮，在你
至少可以充饥，
在最绝望的时候。
对，嗯，而且现场版的马克信箱其实就像你们现在在听马克信箱一样，对，所以就是如果可以一边吃吃喝配着的话，
蛮
不错，蛮
爽的，
对啊，不然的话其实就是我们两个在念信，你会觉得靠，我花钱买这个是有事情吗？
那我有问题，那一节马克信箱也会有音档事后在那个吗？还是那一天就是那一天了？
那一天的不瞒大家说，就是大家的报名费我都拿去请摄影团队了，所以会
有
的。
还有摄影？
对啊，
你又请了摄影团队？
对啊，
上次请的摄影团队请得很，谢谢大家，拜拜。
嗨，马克信箱是一个回复信件的节目，最新一期的节目请上 YouTube 搜寻上班可以听，或是马克信箱。